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5年12月5号周五晚上的7点35分。今天的四大指数啊是罗素独跌啊，其他三个是小幅收涨。整体上呢，这个星期啊还算是非常愉快的度过了12月的第一周啊，市场整体的表现不算差。那么在今天的经济数据上呢，是延迟发布的9月的 PCE 数据啊，这个呢是增长了核心方面呢是增长 0.2%， 与预期和前值一致，同比呢是上涨了 2.8%， 那么这个是低于预期的 2.9% 和前值的 2.9%。 另外在总体的 PCE 上呢是 2.8 和预期一致，是小幅超过了8月份的 2.7%。 总体上啊，大家可能注意到今天的这个 PCE 数据其实它没有超过预期太多，对吧？美联储作为关注的核心 PCE 的指标实际上呢还是在有下降的。但是啊，大家今天却看到国债收益率今天是大幅的上涨，今天的国债价格是下跌。特别是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这边是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它已经是偷偷摸摸的站上了200日的移动平均线，30年期国债收益率。另外呢，10年期国债收益率看样子再走下去也很有可能突破这个低位的盘整平台往上走。这些呢其实都是对未来潜在的利率路径的一些怀疑，以及对未来潜在的通胀的一些不确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其实今天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明年在26年5月份之后，鲍威尔卸任之后，下一届美联储主席的大热门，也就是美国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哈塞特啊，他今天说啊，美联储应该谨慎的推进降息。这个话听起来就有点怪怪的，对吧？就引发了人们对他呢可能没有那么鸽派的猜测啊，因为他的政策现在市场都认为呢和总统 Trump 呢是一致的，而且非常的认可应该大幅降息，结果今天突然来了一个要谨慎的推进降息。这个呢就给明年呢美联储在换帅后的降息预期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个人呢有一个推测啊，就是前几天他不是说他乐于接受美联储主席吗？现在这几天他可能内心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开始有点不想去趟美联储主席这趟浑水了。老实讲，新的主席啊在未来的几年处境非常的困难，现在面临什么呢？巨额国债利息支出，失业率缓慢上行，不降息就不行，对不对？但另一方面呢，通胀下降的速度非常的慢啊，近乎于停滞状态，那么降息就有可能推升通胀，所以这个经济周期呢很难实现既要又要，它肯定要有所取舍。那么取谁舍谁，其实作为主席来讲啊，一旦出现了政策性的大幅的失误，那后面呢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呢只能祝他好运啊。好，那么今天还有一条是关于美股交易产品的信息。在美股产品交易方面呢，美股进一步的滑向赌场的这只脚呢是终于缩回来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啊，今年就是在整个的我们说在四月份之后的很多的这个投机热情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已经超过了在21年啊，我的感受呢是在有一些方面呢是超过了21年的。那么市场上对于很多的新的一些领域，新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新股的热度啊是很容易被吸引啊，加上今年本身呢又有很多其他的政策面的信息加进来，包括这个像政府入股企业呀，包括政府要大力推动一些企业的发展呢，都给市场带来了很多的炒作的机会。那么这种有一些短线的投机呢，其实很多现在市面上的我们看到 包括像什么两倍还有三倍的指数的 ETF 啊，还有像两倍的个股的 ETF 等等啊，这个很多啊都是成为了比较投机的重灾区。但是机构似乎觉得还不够啊，前一段时间呢有九家发行商希望这个步子迈的是更大一点，他们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了个股的三倍、四倍和五倍的杠杆 ETF 的申请。因为现在呢个股的 ETF 的杠杆倍数最多就是两倍啊，其中有一家机构呢是一口气提交了五倍杠杆的一些股票，包括 AMD、 亚马逊、 Coinbase、 Circle、 Google、 MSTR、 英伟达、 PLTR 等热门的科技高杠杆的 ETF 的申请，看上去非常的吓人啊。这一波如果全部都通过了，哇塞，那市场那可就热闹了啊。那估计以后呢可能慢慢的长线投资呢就没人玩了，那么这个美股呢也逐渐的就变成了这个全天的日内交易，再加上明年潜在的所有的底层的基础设施做好之后，全球存在的24小时的这个滚动交易啊，美股市场的，那这个就太热闹了啊。好在是今天美国证监会驳回了所有的新的注册，将个股的杠杆率上限仍旧设定为两倍。这个呢我还是要给证监会点个赞啊，毕竟这个步子迈得太大，有时候呢容易扯着当。其实这里呢我正好也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一点点的概念。其实呢最早的时候就是在设计像杠杆指数杠杆 ETF 的初衷啊，指数杠杆比如说像 SOXS 这种这个以它为基准的 SOXL 啊，对 SO 这个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应的像 SQQQ 等等啊，指数类的这种杠杆，其实它的初衷是什么呢？它的初衷有一小部分的原因是用来满足短线投机需求。那么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最大呀，其实最开始在做这些的时候是想做给叫做我们说给对冲基金他们用来去对冲伽马的，也可以去补充期权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是给机构来设计的。但是呢很多的新手投资者他们在参与这样的产品比如像 TQQQ 的时候啊，他也不明白比方说杠杆产品的优缺点呢，特别是缺点方面了解不足，经常呢是持有很长的时间啊，结果呢是付出了巨大的磨损的代价。如果后面真的是给了个五倍的个股杠杆，我估计呢很多朋友投机个股上那鞋底都得磨穿啊。还有就是呢有一个误区，很多朋友常常会觉得说，哎，我长期持有像 TQQQ 这样的产品，我承受着磨损无所谓，对吧？因为你看啊，从年线上来看，它不是一直都在涨吗？持续都是上涨的，毕竟 QQQ 反正长期都是涨嘛。那么 TQQQ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啊，说它没有风险。其实这个认知啊是错误的啊，我直接告诉大家是错误的。为什么会错误呢？这里边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年的牛市太顺利了。熊市通常都不超过一年它就结束了，而且这个指数呢很快就回到了高点，所以啊对你的伤害是不大的。但是这都是顺境，顺境什么都好，但这里要补充一点啊，如果只要发生一次超过两到三年的熊市阴跌，或者一次极端的指数大崩溃，你的账户会严重的缩水，你在很多年前持有的赚的钱本金和利润都会蒸发掉。那个时候呢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的心态上是不是扛得住啊？你能够等几年让它回到历史的高点？上涨的时候你不担心吗？等到真的回头下跌，熊市低位震荡持续阴跌，跌上个两年，你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状态啊。我们经常说呢，不经常发生的事儿才叫意外。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个产品叫保险嘛，它保的就是意外。那如果经常发生，那就不存在这个东西了啊。所以这里提醒一下，如果你不想承担哪怕 0.1% 的意外，那么从一开始啊，你就需要把自己放在更安全的地方。 长期持有任何一种杠杆的 ETF 的产品都是不对的啊，长期持有包括像 TQQQ 这样的也是不应该的，好吧，这是我的一些个人的经验啊，提前告诉大家，希望大家都历史上炒一辈子美股都不要碰上任何一次这样的状况啊。以上呢是对于杠杆长线的看法。那么对于长持的呢是不友好，但是杠杆产品也并非一无是处啊。对于有经验的老手来讲，那么杠杆产品它确实是可以用来短线投机啊，这个怎么投呢，那就看你个人的本事了哈。好，这个呢是对于杠杆产品目前的一些最新消息的进展。接下来呢我想讲一下可能大家问得比较多也想了解的这个 Netflix 的问题。Netflix 呢是在之前进行过一拆十，11月17号啊有一个一拆十的这个股票的拆分，因为之前价格超过1000块太高了。好，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在拆分之后我没有给大家更新估值啊。首先呢我把这个前瞻估值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更新，大家先把这个记一下，我再说一下它和这个 WBD 这边收购合并的问题。25年的前瞻是50到 76, 中位63，这个马上过完了。26年12月的前瞻是64到 96, 中位是80。现在的价格是略微有点点高估的，跑到了一年之后。市价所在的位置是激进买点啊，这个我们在拆股之前其实讲过位置啊，是一样的情况哈，只不过股票的单价变低了。好的长线的不高的是在77下方到67这一线啊，因为这个是属于26年的前瞻的位置啊，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激进选手，仓位上面分配，买完了以后下面预留仓位，如果你是稳妥选手，上面激进的你就别管，你就直接看稳妥。好，我想说一下对于他收购 WBD 这件事情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今天呢Netflix 是和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宣布了一项价值720亿美元的收购协议。我首先把这个协议条款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在这份条款里呢，是每股 WBD 的股票可以兑换成 23.25 美元的现金，外加 4.5 美元的 Netflix 的股票。两家公司的董事会是一致批准了这项交易，预计在12到18个月内完成。那么这个只是两家公司董事会的批准啊，它还要需要等到监管部门审批允不允许它合并啊，因为这里面有个反垄断问题，还需要得到 WBD 股东的批准，因为 WBD 这边股东这边有些是不同意的啊，所以只是董事会高层达成了协议，那么具体能不能执行下去后面还有几个门槛。那么 Netflix 呢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交易啊会提升它的内容供应，扩大生产能力，并改善长期增长，通过向会员提供更丰富的优质剧集和电影选择，Netflix 期望吸引并留住更多的会员，提升用户的参与度，并创造更多的收入和营业利润。公司还预计说呢，到第三年，每年可以节省20到30亿美元的成本，并预计该交易将在第二年提升它的 GAAP 的每股收益。啊，这个指的是从第二年开始会给它增加 EPS。但是呢，这个收益这个交易呢，目前反对的声音非常的多啊，有可能监管不批准。比如前 WDB 的首席执行官说，如果让我来做这件事儿，我想不出比把华纳兄弟卖给 Netflix 更能有效减少好莱坞竞争的方法了。其实他就是变相在说这个就是垄断。还有就是其他评论说啊，这笔交易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灾难啊，如果这笔交易达成，这家流媒体巨头将扼杀院线市场，指的是电影院。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华纳兄弟探索频道是仅存的五大电影制片厂之一，也是继 Netflix 和亚马逊这个 Prime 之后，通过 HBO Max 平台占据全球第三大流媒体平台的地位啊， Netflix 第一，它第三。它有很多的优质的资产，对吧？我们平常看了一些电影，在院线看的电影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包括像什么超级英雄，还有哈利波特啊，指环王，权力的游戏等等啊，这些很多朋友我相信都看过，对吧？这些电影都是他们的。此外呢，他还是传奇影业像什么沙丘系列，还有哥斯拉系列，还有金刚系列的电影的发行商啊，这么多优质资源，那么未来打包，那如果 Netflix 收购成功，全都成了 Netflix 旗下的资产。那么反垄断者担心什么呢？就是说啊，你现在 Netflix 是第一的流媒体平台，去收购排名第三的平台，你又把这么多重要的内容库全部纳为己有，那么这些内容很有可能没有办法被其他潜在的竞争对手获取，你这个是一个妥妥的垄断。还有一个他们担心的是对于整个的未来电影业的行业的影响。因为他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个合并能成功，有可能会把整个的院线行业推向崩溃。因为电影院呢是需要一定数量的芯片上映才能够盈利的。现在他们上映的数量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个临界点。此前的这个并购实际上都减少了院线电影的上映数量。比如我找到了一份 TD Cowen 的这个他们的一个报表啊，就是对于院线的上映从合并之后合并之前的一个这个统计。迪士尼呢是在2019年收购了福克斯。那么当时主要电影公司的数量是从6家减少到了5家。那么结果院线电影的上映数量骤减。投资者呢这个投资银行这个 TD Cowen 的这个表格上啊写得很清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数据。那么在收购之前，两家电影公司就是迪士尼和这个福克斯，每年会推出大概24部大规模，就是上映到超过1000家以上影院的影片。但是在过去的三年，合并之后，公司平均每年只推出了14部影片，那么降幅高达 44%。相比之下呢，其他电影公司的总的产量基本持平啊，所以他认为合并了影业公司之后，电影的产出减少，电影产出减少，那院线这边可播的资源就会减少。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目前市场上认为可能最终监管不会通过的最主要的原因。好，讲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回到 Netflix 的股价上，我对它怎么看待？刚刚这个地方给了大家它目前的前瞻估值情况以及它的技术面的一些看法。那么其实通过上面的背景介绍啊，大家应该都能清晰的感觉到，如果 Netflix 最终收购成功，它会成长成为一家巨兽，完全的占据流媒体这个行业资源。那它对于像迪士尼这样的公司，甚至对于一些影院公司来讲，那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它未来的盈利能力肯定会大幅提升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 Netflix 的长期一定是利好。反之，如果因为受到反垄断的监管，收购不成功啊，它大概呢要支付约50亿美元的分手费啊，这个因为这个谈判最终破裂嘛。那么这个50亿对它的财务伤害大不大呢？不是很大啊，因为它最新一季的这个财报的营收就超过了110亿。所以呢，总体上会有一些业绩的拖累，但是呢，不至于造成这种叫做毁灭性结构性的打击啊，只是呢，没有成功，最后呢，花了笔钱啊，仅此而已。所以我的看法是，拆股后的 Netflix 如果有下跌，那么都是低买的机会啊，现在都是低买的机会，特别是如果能够因为有市场的其他的波动，比如说整体的下跌等等，让它能回到正常区间的，那更是低买的机会。不管它最终收购成不成功，它都是低买的机会啊！如果收购真的能成功，我们到明年能看到监管批准的消息，那它的股价到时候那就不得了了啊！所以呢，喜欢 Netflix 这只股票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因为这波从上方更高估的地方下来之后，已经是开始逐渐的给出了一些不错的机会。好，那么上方呢，其实想要重回前高没那么容易，上方之前108这个地方跌破之后已经形成了头部，那么这一波要回去要突破125我们才能去看前高，时间稍微早了一点 啊，现在时间太早。26年的前瞻上限是96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不着急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 Meta 啊，不要着急啊，现在呢有机会到下方慢慢的做，慢慢的布局。它是一个长线，目前看起来从增长潜力上，包括和竞争水平，以及平常如果大家使用 Netflix 的话，会发现涨价是涨得飞起，对吧？迪士尼其实也涨价了，那个流媒体方面。但是呢，它的从影片资源和客户人数上和粘性上 ，Netflix 会更胜一筹啊。所以这一块，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流媒体行业未来的一个长线的发展。但是好的业绩，它要好价格才行啊，不能把这个价格股价都已经吃光了，那就作为投资角度就不是那么美妙了。所以该等呢，等一下，想激进呢，少一点激进啊。好，其他的几只股票呢，今天其实市场整体就是个股上缩量的比较多啊，就不想多说。英伟达这边呢没有过这个185啊，还是在这里横着，而且今天是在缩量，所以呢可说的东西不多。特斯拉啊今天非常的稳，今天一个上攻上去横盘在这涨了 0.1%， 然后也是个缩量啊，这种就属于横盘走势了，就没什么可看的。其他的呢，包括像甲骨文最近反弹了不少，对吧？可能朋友说甲骨文是不是要起飞了哟，还没呢，甲骨文上方套牢盘太多了。甲骨文上方从市价往上的229、238、258到283，这连续的都是重度套牢盘，所以呢它最多就是反反弹，暂时呢还看不到太多的我们说信任度的回归。至少从它的这个债务融资的 CDS 那边目前看不到太大的反弹啊，所以呢从这点上市场对它的未来的这个经营风险还是债务偿还风险还是有所担心的啊。另外呢就是像 OpenAI 这边昨天讲过 IBM， 然后呢今天又有些其他的银行也给 OpenAI 算了一下账，反正在未来的好几年呢亏损是会继续亏的，而且会产生巨额亏损。历史上大概只有两三个公司会出现过那种程度的1000多亿的亏损啊。那么它在基础设施投入阶段， OpenAI 那边没办法，那这是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宿命啊，一定要把这个亏损进行下去才有可能最终能盈利。最好的方法就是能上市，不然它这个资金确实是募集起来比较困难。能不能上市要靠还有谁要同意呢？我们前来讲过要看马斯克啊。因为马斯克一直在阻止 OpenAI 成为一家公开的上市公司啊，一直都认为它是违背了最初的非盈利组织的这个宗旨啊，所以马斯克这边预计不会让它那么容易上市，中间这个官司还有的打。所以呢目前这个阵营里边甲骨文啊，像什么 OpenAI， 包括像英伟达，最近呢都是有一些表现的一般般啊，我们继续等等吧。英伟达这边至少铲子呢还在卖啊，并不是那么差，还是那个观点，我认为它还有价值释放的空间，它的这个行情并没有走完。好，这个呢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这个市场的一些内容的更新。然后呢到了周末的时候啊，本周呢更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在2526年，就是在整个的财报 Q3 结束之后，整个的13个行业板块还有年度季度的 EPS 的增速更新啊，主要是在 Q3 业绩统计完毕之后呢，我把在25年特别是重要的是26年的标普的前瞻点位现在是有继续的上调啊，但是呢上调的情况呢没有市场表现的那么的乐观啊，所以把这个点位前瞻啊给大家做出来，包括把板块的增速给大家重新做一些调整，哪一些会增长比较快的，哪一些会拉标普的这个拖它的后腿的。好，然后呢到了周末的时候仍旧会去更新 Reno 答疑的社区帖子啊，这个如果有问题呢，大家就到社区里边去带有 QA 图片和日期的帖子下面那个评论区去留言，那么留言之后呢，那么我都会抽空回答啊，抽空回答。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大家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呢，就这个往放后一点啊，不要那么太多的问题思考，因为周末的时候现在也到了圣诞节期间了嘛，大家也都这个休息休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行情呢最近也是比较的宽松走的，对吧？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